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持续之际，美国、法国和香港等地近日来不断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相关的人士担心抗议者密集地聚在一起高声叫喊的抗议方式可能会传播病毒，从而爆发新一波病毒疫情。目前全美各地很多城市仍然出现示威浪潮，抗议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白人警察用膝头压住条颈几分钟之后不幸死亡的事件。过去五日夜间，明尼阿波利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和美国各地一些城市起初和平的抗议演变成为抢劫、纵火和其他暴力的骚乱。明尼苏达州和另外11个州的州长就启用了国民警卫队应对示威。亚特兰大市长博托姆斯星期六晚间向示威者发出讯息最具有警示性，他说如果你是昨晚出去抗议，你可能这个星期需要去做新冠病毒测试。他警告说美国仍然有新冠病毒疫情，更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死于这场大流行病。在欧洲，巴黎工会无视禁止大型聚会的规定，示威者星期六游行抗议工人非法工作的问题，警察使用催泪弹驱逐群众。警方说禁止示威游行是因为这类活动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美国海军再度派出舰艇穿越帕拉塞尔群岛水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提出挑战。帕拉塞尔群岛被中国称为西沙群岛。美国海军方面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本月28号穿越帕拉塞尔群岛水域执行自由航行的使命。这个是美国海军舰艇近期再次穿越帕拉塞尔群岛水域。美国海军舰艇上月两次靠近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德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一个美国海军官员说，马斯廷号驱逐舰28号穿越了永兴岛和高尖石12海里之内的水域。中国在永兴岛上建有一个机场，战略轰炸机也曾经在那里降落。美国恢复载人火箭发射，美国宇航员9年来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执行太空任务，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度称赞。两名美国宇航员在星期六下午3点22分乘坐美国私人宇航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这个也是美国宇航员9年以来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执行太空任务。宇航员赫尔利在发射前说， SpaceX 我们准备好了。猎鹰九火箭升空13分钟之后，载人龙飞船和第二节助推火箭分离，几分钟之后进入地球运行轨道。在肯尼迪宇航中心观看发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评价说，了不起，力量、科技看上去是很漂亮。路透社说，这次发射原本计划星期三进行，后来因为天气原因推迟。星期六的发射一度又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后来天气转好，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负责人布里登斯廷说，用美国制造的火箭从美国本土将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是太空总署的最高要务。他说现在松一口气，但是要等到两名宇航员成功返回之后才开始庆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要将七国集团峰会推迟到今年秋天，并且呼吁扩大七国集团，因为他认为该集团已经落后，不能够恰当地反映当今世界现实。七国集团现有的成员国家名称英文字母排序分别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特朗普说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韩和印度可以加入。七国集团领导人原定于今年在美国召开，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乱了原先的计划。八九民运，天安门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在已经连续30年举办六四烛光纪念晚会的香港和澳门，今年的活动都没办法是合法举办，这个是两地纪念六四活动举办几十年以来的首次。30年以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支联会5月31号说，目前仍不知警方是否会批准他们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如果不批会改为网上集会，成员都委员燃点烛光。支联会仲强调，仍然会坚持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此外，澳门终审法院星期五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上诉，指出警方在疫情下参考卫生当局的意见，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和再次爆发，不准许举行集会的决定无可指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北京的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并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其中表决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引起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不接受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支聯會的主席李卓仁就說，北京企圖以恐慌治港，支聯會今年仍然堅持在維多利亞公園點起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燭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5月28号下午，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授权中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決定草案的內容主要是要求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中國、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违反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变成北京中央政府治港的全面管治。虽然中港两地的制度仍然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已经被改变。
由共产党亲自来了，咁而家就更加明啦！你今日就今日喺人大通過呢、這個，係咪？佢即係話咧，不但啊，係佢有全面管治權啊，就點樣用咧？佢有埋人落嚟噶啦，派埋啲黨員落嚟噶啦。咁啊，對行政、立法、司法，佢都有管轄權、監管權噶喎，咪即係太上皇。
李柱铭表明，他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因为中共对英国的承诺不是这样。如果1980年代中共没有对英国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国政府没有需要在1997年将清朝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交回给中国，只是需要交还租借99年的新界。
咁你講明咗之後，點解你而家破壞自己嘅協議咧？所以我唔接受。佢話一國兩制冇啦，起碼冇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我唔接受噶。佢就想我哋接受。你香港人走咪走咯，你走咗佢咪你賣股票又好，佢啲中資嚟買咗佢；你賣屋好，佢哋啲人買咗佢，你咪走咯。我點解要走啊？因為你一路都破壞緊呢個協議。我點解要接受啊？點解我要接受而家一國一制啊？係咪先？你有冇應承先？50年都未到，而家23年啫喎。所以我就係咁噶啦，咁多年嚟我都係咁噶啦。你應承咗個嘢，你就要俾。我冇叫到佢俾應承咗之外嘅嘢喎。民主係咪應承咗啊？
李柱明表示，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企在道德高地，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柱明又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如果有需要的话，英国政府应该将事件交由国际法院仲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版中国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支联会一直以来坚持谴责六四屠城、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些支联会的纲领算不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相关的法律定义都可以随时有变，甚至之后叫林郑下台之类的口号会不会触犯颠覆政权罪，都会令香港人无所适从。
大家记得又很荒谬的大陆，即是整个铭记六四的酒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所以如果你在大陆铭记六四酒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在香港平反六四都可以同样颠覆国家政权。所以所有最即是最是可悲一样嘢，或者是可恨一样嘢呢，就是中共永远都是冇定义，而是随时改定义，而随时可以是更加收紧一切嘅。以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真系 fit 晒入中共而家嘅做法。
李卓人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剥夺香港人所有嘅自由，因为北京可以动用相关嘅法例以言入罪。佢唔认同香港政府官员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只系对付极少数人，因为告一个人都可以恐吓到其他700多万香港人。李卓人认为，北京企图以恐慌治港。
就算你告一个，你都吓紧个700万人，所以即系我觉得个谎言系非常之离谱。就是你而家系对付嘅，唔系极少数人，系毁灭紧香港整体所有人。你系用一个恐慌去治港，而唔系法治，冇法治，冇自由，就系得个恐惧。
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港府实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8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延续到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4日。警方拒绝对下星期日，即是5月31日的六四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支联会星期四向警方申请下星期四在维园举行六四31周年烛光集会，仍然未获得警方回复是不是批出不反对通知书，极有可能30年来首次未能够在维园举行万人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李卓人表示，估计警方极有可能禁止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准备将六四烛光遍地开花。
好啦，咁如果禁止咗集会，咁我哋咪遍地开花烛光咯。我哋支联会一定会入维园燃点个烛光，继续呢个传统。但系我哋就呼吁全香港人，你自发地，你自己揾个位，系8点钟燃点烛光，8:09默哀。咁我哋有个网上集会咧，系团结所有人一齐系去进行呢个网上集会，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参与。
前电视台中国组资深记者、经常在报章撰文分析中国政情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生效之后，对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构成很大影响，相信很多人发表评论和研究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动辄得咎，甚至有些言论可能被追索，他自己都会担心未来的言论空间会更加小心谨慎，但是强调发表言论的时候不可以违背良心。
这个法律我相信北京会研究他的追溯力的，因为他希望这个法律出来呢，就是反制、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这样涉及国安的罪行。如果你不能够抓到些人的痛脚或者以前的材料在手呢，咁就似乎唔係大陸嘅，即係個本性，佢哋係興咧，就係揸黑材料、揸人痛腳，同埋長期牽制一啲人嘅。 咁我自己都係擔心未來嗰、那個言論空間同埋以前嘅一啲嘢咧，被佢哋去過度去解讀嘅，即係嚇。縱使即係我係都係抱住一個即係擺事實講道理，都係所有嘢有根有據嚇、啊，套用各種嘅公開資料去講啦嚇。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立法工作之后，会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北京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香港特首要定期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随后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三当日纷纷回应，警告中共已经触碰到美国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克鲁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无可抵赖地侵犯了香港自治权，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中国暴君利用香港获得美国法律给予的特殊待遇。克鲁兹指出，这个是一个对自由而言难过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牺牲香港人坚持不懈、奋不顾身所追求到的，同时致力于捍卫的宝贵自由为代价，无可抵赖地侵犯香港的自治权。正如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明确表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中国的暴君利用美国法律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他们将会同盟友系坚定为伍，共同严防共产主义的传播。克鲁兹参议员2019年6月推出了2019年香港政策重新评估法，该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是否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并且随之改变美国的政策。作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一部分，该个法案的一部分已经在2019年11月被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夏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
夏伯特话中国对待香港的手段令人发指，他们仍然无信，不准香港人民享有任何的自由，这个简直是奇耻大辱，香港人民遇人不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在5月27号当日的声明当中指出，美国和世界不能够继续在不知不觉当中助纣为虐，允许中国政府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包括违反基本法，比如国务卿蓬佩奥在当日所言剥夺香港的自治，还包括习近平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镇压宗教自由、广泛使用酷刑折磨良心犯，以及是包括强迫堕胎在内的强制性人口控制，以及是导致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谎言。美国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同香港问题一脉相承，新疆维吾尔人的状况亦都需要关注。
Condemn what China is doing to its Uyghur population, and I'm one of the many authors of that legislative effort.And spoke in favor of the bill, managed the time in favor of the bill.
谢尔曼表示，他哋正在系就一项谴责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嘅议案举行投票，佢亦都系起草呢项议案嘅作者之一。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嘅小组成员之一嘅主席鲁比奥喺5月27号嘅声明当中表示，数年嚟中国政府同共产党一直系同确保香港自治以及系自由嘅承诺系背道而驰。佢为特朗普政府嘅行动喝彩，呢、这个就系按照佢推出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嘅规定，采取必要嘅步骤保护美国嘅利益，并且 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北京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企图是展压香港人民的精神，他们不能够让他们是有机可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在5月27号发出声明，说国务院证实香港不再具有自治权，这个令人遗憾，但是中国共产党令到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是不能够无视眼前的现实，不幸的就是中国肆意破坏香港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侵犯他们被承诺的自治，美国将会继续和充满仁爱的香港人民是并肩而立。美国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亦都是发表声明，说国务卿蓬佩奥确定香港不再享有人民获宪法保障的高度自治，这个是意料之中。中国共产党利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关注来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破坏旨在维护香港自治权的长期法律以及国际条约。他们亦都始终如一地支持香港人民，支持他们摆脱北京束绑的人心所向。美国联邦众议员康熙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
说。I wouldn't say surprised. I think he's confirmed what many of us worry about. And I think we're all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very carefully, day by day. And getting ready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to implement policy in our...
康熙恒表示他不会说这个是出人意料，国务卿只是证实了大家所担心的事情，他们是需要每日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发展，确保能够实施理所应当的政策来应对这一切。美国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在5月27号发表声明指出，北京要对付香港，事实上香港是命悬一线，而美国对中国政府行为所作出的反应必须要果断明确，并且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亦都支持国际法规定下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自由。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亦都在推特上面说，过去30年的对华政策宣告破产，美国一度是希望自由而繁荣的香港将会成为专制中国的榜样，现时中国显然意见要做香港的榜样。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光文在推特上面说，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令人伤感，但是却是对北京公然违反国际承诺的必要回击。美国联邦众议员格罗斯曼亦都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A sad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what it comes down to, for too long,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美国联邦众议员格罗斯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彭博这一类人总会说中国是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但是今日他表示，香港令人黯然神伤的局势，它的根源就是在于太久以前，大家的体制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惨无人道，整个西方世界是时候要清醒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上个礼拜公布港版国安法草案之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以及香港人的强烈反应。有来自香港的美国学者说，很多人认为北京正在进一步将香港内地化，使到它成为一个好像上海一样的中国城市。但事实上香港命运可能会比上海更差，有可能被如同新疆、西藏一样去对待。一旦港版的国安法实施的话，台湾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引起疑虑。很多的香港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亦都对香港是否仍然能够保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以及是高度自治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在这个星期的人大会议准备表决港版国安法的情况之下更加加深。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副教授许田波在5月26号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站讨论上面表示，北京急住要通过港版国安法是因为去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令到北京得到教训，因此他要在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是要立法生效，确保每一位候选人能够必须是宣誓对这个法的支持，否则就会失去资格。 港版国安法实施是否代表一国两制已死？绝对是。许田波表示，他更加担忧的就是香港的前景要比一国两制已死还是要更加恶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会将香港变成另外一个是城市，事实上香港的前景可能比上海更差。来自香港的许田波教授说，上海是没有太多的异议人士，公安人员只要将目标放在那些麻烦制造者就可以，无需要理会其他的人。但是在香港，反对北京的情绪强烈，去年的夏季走上街头抗议的不是只有年轻人，而是各行各业都有，包括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会计师、学生、金融业的人员等。当你的人口里面有大部分的人都起来抗争，最害怕的就是香港会被以西藏以及新疆一样的对待，比香港仍然更加差。在讲这句说话之后，许田波表示他很可能是回不到香港。香港的情势引发台湾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表达了对香港人的支持，并且声称台湾会持续提供各种可能的人道救助。对于港版国安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许田波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答复说，已经有很多的难民从香港到台湾寻求庇护，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当地，不过他对台湾有更大的担忧。他表示他有另外一个非常之可怕的假想，这个就是如果北京有办法实际上完全废除一国两制模式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而台湾以及香港却是越来越紧密，同时北京近来又在向同印度的所有边境、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采取很多咄咄逼人的行动，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是没有后果，这样他就是很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国的目标。美国亦都喺度密切注意香港局势嘅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表示，北京原本系愿意作出对香港五十年不变嘅承诺，系因为西方保证将以同等系同于自己制度嘅延伸嚟对待香港嘅经济同金融体系。但系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佢哋对极权本性嘅忠诚度要高于对国际协议所作出嘅嚴正的承諾。他未有到是2047年就將香港吸納到大中國的帝國裏面，逐漸擠壓香港的自治，並且撕毀對香港自我治理的保證。博士科在上個星期二在國會山發表的文章裏面指出，北京現時選擇是以香港作為同世界民意對抗的焦點，是因為他無疑認為他們的其他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正在忙於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帶來的全國性衛生以及經濟危機，沒有精力去關注中國和香港在內政的問題。即使是白宮國安顧問布魯內恩表示，美国可能就港版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是在北京当局的估算当中，可能都认为这个是为解决香港问题值得付出的代价。博士科认为，中国愿意让香港情势升级是需要西方作出决定性以及预期之外的回应，它是一件与香港人民权有关的事情，华盛顿必须让北京相信，如果他不从这个机会主义式以及是鲁莽的挑衅当中退却的话，他亦会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存在有关的问题。对于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上个星期表示，人大的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安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后，港独组织以及激进分离势力在外国和台独势力支持下，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违法行径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这次立法只是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是外国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的活动，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以及是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等等。一国两制的方针亦都不会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各个层面近几日都针对港版国安法相继发表公开的谈话，他们无一例外都说提到这个立法针对的是所谓的少数人。有学者认为， 少數人呢個講法係非常模糊，係一個法制健全嘅地方，法律係唔可以量化嘅。咁少數人呢個講法背後嘅潛台詞就係、是、反對北京上街遊行嘅都係少數人，都有可能被貼上顛覆國家政權嘅標籤。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陸陽喺華盛頓嘅報導。
五月二十二號開幕嘅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一項倍受關注嘅議程係審議港版國安法。呢一部立法嘅全稱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佢嘅內容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以及外部勢力干預等等。一旦通過，將以基本法附件三嘅方式頒布，直接喺香港實施。法案將允許中共國安機構未來可直接進駐香港。預計五月二十八號人大會議通過嘅呢一項港版國安法，引發香港自五月二十二號開始嘅抗議活動。呢一部立法被認為危及香港嘅司法獨立同民主嘅未來。五月二十三號到五月二十五號，中國人大、政協以及政府官員先後就港版國安法發表談話。他们都有港版国安法针对的是少数人的表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5月25号在团结香港基金网上直播回应港版国安法热点问题时表示，香港人可以放心，全国人大在审议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已经清晰指出，为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針對的只是極少數犯嚴重罪行的人。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5月24號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在談到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時，王毅說，全國人大這個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5月23號說，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中央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應當行使的權力和應當履行的責任，針對是搞港獨、黑暴等的極少數人。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5月23號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強調，相關法律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如恐怖分子、策動香港獨立的少數港獨分子等等，对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保护作用。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岳守博士认为，这些有害官方背景的人放出港版国安法只针对少数人的口风，就是一种说辞套话，为了迷惑民众，肯定不是针对极少数，只是他们党国现在的愚民术越来越高超。他们之所以说国安法只是针对少数人，是看到民间的反弹声音非常大的时候一种说辞，想来迷惑民众。我们知道法律是不能够量化的，不管你是多数还是少数，这个法已经在香港立足，就覆盖全香港，所有的人就必须守这个法，这个才是要害，至于多数还是少数由他们讲了算。邱岳守说，港版国安法如果真的是针对少数人，香港现在的法律已经足够惩罚所谓的少数暴徒。他举例说，黎智英等人被捉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少数人不守法。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嫌这种镇压力度不够，才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邱岳守说，有了这个法，所有的香港人都被双规。他解释，香港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规范香港人的行为举止，再加上国家的这个国安法。第二个规就是全覆盖，全面覆盖香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邱岳守问，这个哪里能够讲话是只针对少数人呢？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的讲法引起推特中文圈网友的议论。有网友质疑，一项针对少数人的立法能否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华，从法律层面讲，前述的针对少数人之说倒不涉及平等权的问题，比如刑法针对的犯罪嫌疑人亦都是一个国家人口中的极少数，再比如同性恋的法律亦都是针对极少数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因为提到了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因而质疑是否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是关键在于香港基本法所确定的那一些自治权利，中共现在明目张胆的要将它取消掉。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少数人的提法比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要看哪个是少数人。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认为，这个正是少数人提法背后的潜台词。他说共产党的这个潜台词就是那些上街的抗议者是极少数，反对北京的是极少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去年六月的一次游行最多一日有200万人参加抗争，如果香港国安法通过，那这200万人都有可能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标签，然后由一个在香港的国安机构来处理，这个就是极其可怕的，这个显然不是针对少数人。结合去年的送中条例，滕彪认为现在的香港版国安法将送中条例扩大到无数倍，因为不需要费劲送到中国去关押审判，中国的国安部直接在香港来实施这样的法律。送中条例正式名叫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民间及媒体报道俗称逃犯条例、引渡条例或者送中条例。该草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年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已向中国大陆、澳门及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同进行法律协助。香港市民同年六月开始响应网上号召参加反送中运动，反对香港立法机构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对者担忧将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当局针对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加剧了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的商业利益团体在这个礼拜二就呼吁中国要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架构，并且呼吁美国继续寻求与香港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当由人大会议审议的新国安法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议会得以通过，基本是没有障碍。美国亦都在考虑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甚至可能宣布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市场研究机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国安法一旦立法，将可能促使美国不再承认香港为高度自治地区。比斯雅斯说，它的后果会令香港失去与美国在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好处，譬如是它基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所享受的优惠关税待遇，这个将会侵蚀香港作为出口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以及是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中心的竞争力。由于受到疫情对贸易以及是旅游的打击，香港2020年面临着陷入深度衰退。比斯亚斯说，如果美国取消承认香港的特别经济地位，将会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冲击。但是同时，美国这样做也都会影响到成百上千个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利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较小范围的强制措施。该个报道援引熟悉情况但是不愿意具名的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财政部可能针对参与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以及企业进行交易，控制并且冻结他们的财产。匿名消息来源说，跨政府机构的官员仍然在就制裁方案进行讨论，还未作出就如何实施制裁作出决定。 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着来自国会两党要求就中国进一步控制香港作出强硬回应的压力，但是政府亦都要考虑制裁如何能够对北京造成的影响，而将会对香港以及美国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代表着美国商业以及投资利益的美国商会在星期二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呼吁中国政府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同时亦都呼吁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和香港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商会的声明当中说，损害香港的特别地位在很多层面都是严重的错误，这个对香港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以及是国际金融中心十分重要。商会在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的自治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在促进创新、变革以及重视市场作用的基本法治经济方面的最大资产，因而对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全面的安全法可能对这个框架的损害令到他们深感担忧。美国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寻求途径和平地缓解香港的局势升级，并且保持对香港、中国大陆和国际商界都非常有效的一国两制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的所谓港版国家安全法，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司法必须要充当党的刀把子的法制方式推广到香港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港版国安法的动议和草案给予了清一色的欢呼喝彩。而同时中国的网民发表的批评意见，甚至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的异议，亦受到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过去的几日里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奇怪好似谜语的数学等式。第一，2020-1997等于50。第二，1996-54等于1996。这两个数字等式连同他们所引发的大多数评论，很快被中共当局操控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两个数字等式是错误的、荒唐的、莫名其妙的。但对了解当今中国政治、了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历史的观察家和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中国公众和网民来说，这两个看似离谱的数学等式是对当今中国超级敏感的话题的巧妙评论。第一个等式 2020-1997 等于50，当中的2020显然指的是今年，1997则是指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之年。中共当局承诺将给予香港高度自治，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将允许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可以继续保持它的以司法独立为支柱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过从1997年到2020年还不是50年。刚刚好像是2020-1997不等于50。但中共现在发起了对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做出的且在联合国备案登记的承诺。在观察家看来，第二个等式 1966-54 等于1966所暗指的话题和第一个等式所指的话题一样，在当今中国属于超敏感话题。1966是指中共亦一度明确称作灾难与浩劫的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份。54是指从1966到2020年54年过去，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长大成年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权，中共当局又开始恢复很多文革时期的做法，其中包括鼓动小孩子监视和揭发父母，学生监视和揭发老师。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好像后退了54年，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在观察家和批评者他们看来，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追求舆论一律的激情和毛泽东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 亦都有好多观察家同评论者指出，同喜欢独裁又喜欢冒充博学大道的毛泽东相比，文化水平停留在小学阶段的习近平的独裁来得更粗糙。所以习近平可以若无其事地将毛泽东不好意思讲出的妄以中央作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来惩罚他想惩治的人，全然不理会中共领导制定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在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罪名的当今中国，中国网民只能够采用种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对习近平笼罩下的中国政治和习近平本人发表批评性的意见，以绕过当局设置的敏感词过滤，规避当局的封杀或者消耗。在观察家看来，这一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之所以常常可以幸存，是因为中共当局认为经过如此曲折之后，他批评的力度已经大大减弱，变得对中共政权基本无害，所以可以置之不理。确实，这一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批评，对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中外读者构成了阅读理解困难，需要相当多的翻译和解释。例如，在中共官方媒体开始大力宣传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议案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去年送中条理以来，我非常困惑，大佬到底想做什么呢？从哪怕是从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大佬的每一次决策都是错的，一直到这两天的案传法，完全就是 nuts， 官方滥炒最为可怕。这一则包含同音字替代还有英文的评论，可谓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的典型，其中的很多词语会使一般读者感到迷惑，因此需要相应的解释或翻译。例如，送中条理等于送中条例。去年六月，香港政府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试图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使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捉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从而使中共当局在香港捉人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这个做法被广泛认为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摧毁，是从根本上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人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反送中抗议，迫使香港政府撤回了送中条例修改动议。大佬等于习近平，在当今中国不但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不知敬畏亦都成为一个官方媒体正式公开的罪名，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的言论会立即被封杀，发表这种批评的人会面临切实的危险。国家等于国家，在当今中国，网民讨论国家大事会受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格外注意，于是网民用时时使用同音字来规避可能的麻烦。这两日的安全法等于这两日当局所宣传的港版国家安全法。该法草案规定中共当局将在香港设立一个权限没明文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很多人担心这个规定等于是要将中共在中国大陆推行的以无法无天为特色的法制推广到香港。 Nuts 等于英文的疯狂，滥炒等于粤语不计后果一味蛮干之意。有所谓的超级敏感话题，即使是用数学等式表达的话题或者评论，中共舆论管制当局都会予以迅速的封杀，但对相对没有那么敏感的话题，表达措辞足够隐晦的批评意见，当局一般予以放行或者予以无视。例如，在以上列举的那一位网民谈论中共当局在香港滥炒的帖子之下，一些网民发表了观点各异和跟帖讨论或者评论。第一条，大佬认为买版是需要被铲除的，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所以直接下手，一举两得。第二条，首先按这个逻辑被铲除的应该是买版，而不是这个特殊的地盘。其次，买版这种东西到处都有， 各行各业都有。光打烂呢一个地盘有乜嘢用？上海、深圳亦都唔系打烂咗啦咩？第三，可能想为自己喺历史书上加点荣誉。第四，如果系荣誉嘅话，只能够系巾帼式嘅荣誉；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李鹏了式嘅。佢可以保证五十年内冇人写书闹佢。问题系人类只要不灭绝，历史就有人写。本朝先至几十年，最终不得归纳进网人列传。住经营式嘅荣誉，显然系指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决定废除一党独裁，喺台湾实行政治开放，取消党禁、暴禁，并因此赢得荣誉。李鹏了等于李鹏。李鹏喺1989年中共决定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民主反腐败嘅和平示威者时担任中国总理，外号天安门屠夫。多年嚟，李鹏在中国网络上一直是敏感词，因此网民用李鹏了或者李月月了取而代之。摊上的这个小学生真是悲催。小学生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文化水平抵达小学阶段就停滞不前，悲催。中国网民缩略语，令人悲伤催人落泪之意。第一条，为什么其他人任他耍？第二条，其他人原来 99% 的脑容量都数钱去，然后被一个五年级的搞了，艾玛太搞笑了。第三， but 这个耍下去不是也影响其他人数钱吗？第四，这个不数钱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没办法了，现在开会举手举得欢，护照一收，牛棚吃大餐。住这个不找数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显然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击贪污腐败为名清除政治异己，而习近平的前任则一度公然宣称闷声发大财，开会举手举得欢。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会议被普遍嘲笑为举手表演，护照收牛棚吃大餐，显然是指习近平当局对可以用来出国的护照加强控制，并有意恢复文革时期的做法。而文革的特色之一就是大办牛棚，即将当局不喜欢的人打成牛鬼蛇神，集中关押和侮辱。牛鬼蛇神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又开始重新出现。最后一条，在公司里面如果没有股份，老板又不听劝，只能够被灌破碎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就中共当局的香港政策问题，显然不跟随中共当局指挥棒起舞的网民发表了多样化的言论。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网站如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上所选择发表的，都是舆论一律的支持中共当局的言论。他的观点和语调的雷同单调，令很多读者怀疑是不是中共操控的机器人在发帖。第一，清风明月113，坚决支持，希望立法工作能够尽快落地，严惩暴乱分子，捍卫国家主权。第二，沙漠奇花003，学习文章，认真思考，客观观察，回顾联想，前瞻与党羽，前瞻与国误，内政不允许干涉国际惯例，同一地球共同的理。第三条，不注册才只能跟帖，制定并出台涉港国家安全法律，并不意味着所向披靡，万事大吉，相反标志着更加严峻复杂斗争的开始，行胜于言。最后一条，逢来无限7480，建议立法，当香港暴力示威严重时，香港施行内地治安法等有关安全法，依内地这个系列法律逮捕并判刑，必要时由内地公安处理暴力示威，且由最高法院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中国人大星期四审议通过的港版国安法，五香港的边城青年与二十几个台湾的公民团体，星期三上午就召开了反国安恶法台港青年撑港抗中的记者会。除了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霸权威胁扼杀香港民主自由之外， 他们还呼吁台湾政府要落实香港人的庇护机制，而支持下一波可能到台湾寻求协助的香港民主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港人表示，港版国安法若然通过，中共将会全面紧缩对香港的管控，并且为香港带来毁灭性的效应。届时追求民主以及自决的香港人将会被视为是恐怖分子，以颠覆国家罪名定罪。至于来自台湾或者国际社会的机构或者是团体，亦都可能是动辄制被视为是敌对的外来分裂势力，而无法继续在香港运作。学者亦都预言，中共此举如同发动美中新冷战的第一场战役，长期而言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但是无奈成为战场的香港则可能被焦土化，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恐怕是不保，而且中共未来对香港的流血镇压将会导致更多的香港人和抗争者走出移民或者流亡海外。香港编成青年的秘书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家安全法真的是立法的话，其实香港的750万人都会不安全。中共现时就是将追求民主以及是自决的人，就已经将他们冠上了恐怖主义的苗头，所以现时每一个香港人都是斗士。他还说，反送中运动一年以来，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汇集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在9月的立法会改选当中拿落35席的席次，但亦都正因为这股的黄丝浪潮震撼了北京的高层，急于推出比基本法第23条重要严峻的国安法来紧缩对香港的控制。 Justin 表示，在台港人团体计划6月开始和台湾以及海外的过多的团体大串联，密集推出一连串的挺港集会、展览以及文宣等等，来声援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国安法推出一个星期以来，台南香港关注组发言人晓林则是在记者会上面以现时的香港弥漫着恐惧来形容香港的氛围。他说，他们是害怕可能以后再也都没机会讲真话，害怕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咁突然被失踪，亦都害怕香港会变成新疆，就有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他预言，国安法施行之后，被视为是外国势力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将会撤出香港，届时就没有监督特区政府以及中共政权的机构，香港亦都会丧失集会、游行以及发表意见的空间。虽然香港前面的路漫长而黑暗，但是晓林认为香港人会坚持到底，有坚持就有希望。中研院台史所是副研究员吴瑞仁亦都是在记者会上面以内忧外患、铤而走险分析中共为什么会制出国安法的激烈手段来收复一向被他们视为是会吸金以及是洗钱的香港，亦即是说是只会下金蛋的金鹅。他表示，中共对内面临着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以及高层的权力斗争，对外则是面临着美中新冷战的爆发、美中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反中浪潮，以及是80国联军的疫情问责以及求偿等严峻的情势，所以必须要发动帝国和民族主义策略，将具有境内外连带结连的地位的香港收回，一方面宣扬国威，转移内部执政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压制已经是国际化的香港抗争运动。他说，香港的流水革命是逼出了世界第一大政权的蓝潮，这个代表这一年的反送中力量是非常之大，虽然还是不足以打倒这个全世界的最大专制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